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要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找到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好，彼得特别写这段文字给长老。圣经当中很少篇章这么清楚告诉我们长老的职分。那彼得他是使徒当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人物，可是在这里他很清楚讲，我这做长老。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呢，长老的设立可追溯于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漂流，他们要去应许之地的时候，那摩西他需要独自一个人管理以色列人，搞到后来真的是心力交瘁，所以呢，神就告诉他设立70个长老来帮助他，所以上帝的灵也降临在这70个人身上。从此以后，这个长老就变成犹太人的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圣经里头你会看见长老好像是先知的好朋友，例如在列王记下六章三十二节那里提到先知以利沙他坐在家里头，他说长老也与他同坐。还有在列王记上20章8节那里，我们看见那亚兰王来攻击亚哈王，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列王记上20章8节说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还有以斯拉要处理归回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这件事情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众人就在这个耶路撒冷聚集。在以斯拉记的10章8节说，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3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所以我们就发现长老跟君王首领他们在共同管理国事，还有犹太地的每一个城乡都设有长老，他们会坐在城门口施行判断，你在申命记25章7节可以看到。还有你会发现那个长老他们管理会堂的事务，也许有一些会堂那些长老并不讲道，可是他们负有使会堂的管理制度正常发展的责任。还有长老也负有那种惩治会友的责任，不听话的或也不守规矩的人他需要接受惩治，长老也需要负责这样的事。那公会中大部分的成员都是长老，这个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是由以大祭司为首的70个犹太长老组成的。还有在启示录我们看见天上有24位长老，他们就环绕在宝座周围，所以长老跟犹太教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新约时代保罗通常在他传福音的地方他所建立的教会中设立长老，他第一次旅行布道所建立的每一个教会他都安立了长老，后来提多被留在格里底为着是也要在城中安立长老。长老他们也有管理教会财务的责任，那个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把救助耶路撒冷饥荒的金钱是交给长老们的，让他们去处理，在使徒行传11章30节。那长老当然也是管理教会行政的人员，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这个会议，教会的会议，长老们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会议当中，教会决定向外邦人 开门要传福音给他们。那在这个会议当中，我们看见长老跟使徒被认为是教会的权威人士，他们可以决定教会的事情。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上帝设立长老做监督，显然在保罗心中，新约圣经提到的那个监督其实也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但是长老也是牧师。为什么？因为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很清楚讲，他们要牧养神的群羊，牧养神的教会。还有在雅各书当中，我们看见长老可以抹油祷告，叫病人可以得医治。所以彼得在这里二节到三节告诉我们长老的职责跟福分，还有他应该小心的地方。他说呢，长老他是要牧养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按着神的旨意，这句话很有意思，根据原文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照管群羊好像上帝一样，好像上帝一样。所以长老他对群羊的态度应该好像上帝对人一样。所以如果教会真的知道圣经当中对长老的要求，就不会轻易要案例长老，也不会有人兴冲冲的想要做长老，因为他的标准是蛮高的。那彼得提到做长老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所以做长老的人，他不是勉强接受这样的职分，他必须是甘心乐意的侍奉。如果基督徒是在别人勉强的情况之下接受某一个职分，那他也会勉强的在那里执行他的任务，而不是甘心乐意的侍奉，他心里头不会有喜乐，还有可能偷偷发怨言。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一样要明白主的心意，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凡事为着主而做，为了要让神得荣耀，让人得益处。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节也提到，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奉献了一些金钱，要周济那个犹太地那些贫穷的圣徒，他们就托巴拿巴跟保罗把这些捐项送到众长老那里。可见这个初代教会长老他们是要监管钱财的，所以彼得提醒做长老的人不要因为贪财而接纳这个职分，而是甘心乐意的侍奉。彼得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长老不是像霸王一样辖制神托付给他的人，相反的，他是以身作则，做群羊的好榜样。他自己应该全心追求主，绝对顺服主，以神的爱、无私的爱来服侍羊群，用仆人的态度来侍奉。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他说外邦人呢，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彼得他在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呢，他是以同作长老的同工身份来发言的。接着他形容自己是基督受苦的见证，基督受苦的见证。彼得他有软弱的时候，记不记得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之后，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六节说，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我想包括彼得他也赶快逃走，可是后来他可能觉得他这样做不对，他有后来是远远地远远地在那里跟随着耶稣，然后跟着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里。而在大祭司的院子那里，因为他的软弱，他三次否认主，就在鸡叫的时候，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他就出去痛哭。我想当主转过身来，主的眼睛看着彼得的时候， 我想彼得看见耶稣心中的伤痛，在主最需要有人扶持的时刻，他的门徒都逃走离主而去，而彼得自己也否认了主。所以彼得确实看见耶稣基督的受苦，他整个被审讯，实在是在受苦的。所以以后他悔改了，他甘心为主受苦，最后他为主道钉十字架。然后彼得还说自己是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彼得在耶稣跟耶稣一起爬到塔伯山，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哇，他看见那个荣美的主。三个在睡梦中的门徒惊醒，圣经上说既清醒就看见耶稣的荣光。所以彼得看见主的荣耀，主的荣光，他知道这个就是将来主降临的时候的威荣。而且主耶稣应许他的门徒，当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这些跟随他的门徒都要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同享荣耀。所以彼得知道他自己是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在变化山上他所看见的荣耀正是主降临的荣耀，那日他要与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然后主彼得谈到牧养上帝的羊群，我想他一定想到在海边主耶稣把喂养小羊喂养羊群的责任交托给他。他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好，他爱主的酬报就是主立他为牧者。他需要学习在地上，在荣耀中，在圣灵里牧养神的羊群。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彼得提到主耶稣是牧长，牧长显现的时候，是主耶稣是牧长，因为主自己讲，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所以主这位好牧人，他冒生命的危险，他舍命为了要寻找拯救迷途的羔羊。所以好牧人耶稣也差遣门徒外出工作，拯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主看见众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他就生出怜悯的心。所以主耶稣这位牧长显现的时候，他要赐给长老和所有忠心侍奉主的圣徒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想我们在今世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想那个不是意思我们在天堂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带一顶冠冕，要整天带来带去，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好，因为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五节这样子讲，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五节说，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面。神自己要成为他所拣选的那些余圣之民的荣冠华面。所以我想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被带进那个最荣耀的领域，我们要得着神的荣耀极其丰盛，我们可以在最靠近神的荣耀所在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事，所以我们就要追求这种永不衰残的荣耀，这种能够永远长存的荣耀的美事才是我们今世所要追求的。我们用今生的追求来换取永生的荣耀。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到十四节好吗？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们可以从第五节读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刚刚十二节说，我略略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所以彼得见证他所写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他就是要劝勉那些遇见苦难的基督徒，你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恩典上稳稳地站立，在神的真恩上站立得住。这个恩典是真实的恩典，所以真的有办法叫你靠主恩站立得住。然后彼得说他是借着希拉转交这封信，但是根据原文的意思，其实这句话如果你去看原文，意思是希拉是代他写信的人，希拉代替彼得写这封信。如果我们把希拉的资料加以搜集整理，我们就发现他是早期教会的重要人物。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使徒们做了一项突破性的决定，就是教会的名要向外邦人打开了，所以称呼巴撒巴的犹大还有希拉被选出来，他们要被差到安提亚的教会报告教会的决定，他们被称为在弟兄中做首领的。希拉不但是带信给别人，他也是一个蛮有能力的先知，他用许多的话劝勉人，坚固人，这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二节我们看见的。然后保罗第一次去海外宣教的时候，马可半途离开他跟巴拿巴，所以保罗要去第二次海外宣教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带马可去，所以后来变成巴拿巴跟马可在一起，保罗跟希拉在一起，他们分道扬镳。从此以后，希拉一直是保罗的左右手，在腓立比他跟保罗一起被捕下监牢，后来他要跟保罗在哥林多会合，在那里传福音。因为他跟保罗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他也把希拉的名字跟保罗提摩太是同列为发信的人。所以希拉是早期教会当中很出色的一个人。如果你懂希腊文的话，你去研究彼得前书，你就发现这个希腊文用字优美，有浓厚的古典希腊文气息，这个不像是身为加利利渔夫的彼得有办法表达出来的境界。而希腊是个罗马公民，他跟保罗一起下到菲律比监狱的时候，他们要释放他们，保罗就跟要释放他们差异说，我们是罗马人。所以你看希拉也有罗马籍啦，很可能他比彼得受过更好的教育。所以显然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过程当中，希拉功不可没，他一定是参与写作的过程，当然是彼得讲他要怎么写，但是我想希拉有认识过。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在这里的巴比伦呢，应该是指罗马，因为罗马皇帝正在逼迫基督徒，所以彼得不便明讲，他就用巴比伦作为罗马的代号。所以其实这里的意思，罗马的教会向外地寄居的众圣徒问安。至于彼得所称为他儿子的马可到底是谁呢？很可能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教会传统就是把彼得跟马可连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马可是彼得属灵的儿子，彼得将很多主耶稣的事告诉马可，而马可也常常听彼得讲道。艾任纽说，马可身为彼得的门徒跟传义， 所以他把彼得所传讲的记录成这个马可福音流传后世。五章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好，我们知道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拿了毛巾束了腰给门徒洗脚。主耶稣就是以谦卑束腰，他的那个条毛巾是代表他的谦卑。主耶稣以谦卑束腰服侍他的门徒，所以呢，主的门徒也应该效法主。彼得劝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当然年长的也要包容年幼的，众人要以谦卑的心彼此顺服，彼此服侍，彼此帮补，彼此扶持。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心柔和谦卑，如果我们常常说我要像耶稣，我真的要像耶稣，好，如果你真的要像耶稣，那么主就会做更深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但是有条件的，我们一定要安安静静的降服。如果在教会那个等候主的时间，不管是会前会中或会后，你都安静不下来，那我很难说你真的在安静降服于神。我们要操练安静等候神，安静降服，让主可以自由的做工在我们身上。还有主也借着我们的生活做工的，主会允许我们在生活当中遭受大大小小的试炼啦、搅扰啦、麻烦啦、责难，这些事情常常让人里面乌烟瘴气啊，里面情绪激动，情感翻腾，哇，里面很多的渣子就显明出来了哈，苦毒啦、不满啦、怨言啦，一大堆就会显明出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被主的宝血、主的圣灵更新洁净拯救的时刻，要更多来到主面前跟主认罪悔改，然后把这些里面显明出来的杂质都交给主，求主的宝血除净，求圣灵来做工。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居所，你可以回到里面关上门，在暗中向父屈膝祷告，求他再用爱来拯救我，来炼净我，帮助我愿意死掉，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他。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屈膝祷告，把我们的自我、老旧的自己交给神，愿意死掉，这样神就会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让圣灵更深的炼净我们。而且呢，他要做彻底的工作，所以要叫我们的老自己完完全全死掉的，所以他越来越会把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东西给掏出来，显明出来给我们看。所以有的人他想更深追求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过去他不觉得是罪的东西，比方他的天性，某一种天性，某一种老自己，或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思想，都会被神揭发出来。过去他没有发现的地方，现在他都知道那个东西主并不喜悦，会使他不像耶稣。所以当主翻出来显明出来的时候，就赶快交给主，立刻承认，不要跟主辩解，就立刻承认交给主，让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穆安德烈他讲到谦卑，这里不是一直提到我们要自卑吗？要谦卑下来吗？穆安德烈讲到谦卑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谦卑就是心中完全安静，永不被刺激，永不被激动，永不被搅扰，永不觉得沮丧，不期望从别人得着什么，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我都不觉得惊奇，别人反对我，我也毫不在意，当没有人称赞我或被别人非难轻视的时候，我仍蛮有安息，当我四面楚歌、困难重重时，我在主耶稣的里面有一个有福的居所，我可以关上门，在暗中向父屈膝祷告，满了平安，仿佛在深海的宁密处，不为周遭一切难处所动摇。 他说这就是真正的谦卑。所以如果像今天曹牧师讲，有小朋友在家里很容易生气，也许是大人也很容易在家里一点小事就生气，哇，那个就违背了谦卑，对不对？因为谦卑是心中完全安静，所以会生气表示我们里面有骄傲的肉体还没有死掉。世俗成就无法打动神的心，可是谦卑顺服会打动神的心。如果你很盼望更多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永留在你的生命中，秘诀就是继续不断的谦卑顺服。所以神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变成耶稣的样子，但我们的工作就是愿意谦卑顺服。而这里提到彼此顺服，其实彼此顺服就是等于在顺服神。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学习了顺服的功课，在那日我们才能赢得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而且教会的圣徒用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的时候，全身会靠主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地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被建造成为荣耀的教会。第五节到第六节提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里的提到的自卑就是谦卑下来的意思。神靠近谦卑人会用恩典托住他们，有时候神让他们处身于很不容易的环境，可是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伏在骄傲人的手下，而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忍耐等候，把自己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等时候一到，神会把那些谦卑人升高，高过他周围那些骄傲的人。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职位的升高，而他里面被神提升，他真的可以超越一切。在1940年代，美国的黑人是不准参加主流队的球队比赛，但是那个道奇棒球队的经理班德雷奇，他听说有一个人叫罗宾逊，他在大学的足球队跟棒球队有很惊人的表现，他也知道罗宾逊有很真诚的信仰，他是一个基督徒，还有优良的品格，还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他叫招募他进入棒球队。可是他警告罗宾逊，你要进入一流的球队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有能力打出最高水准的表现；第二，你要承受得住一般人对于黑人球员所怀的巨大敌意。为了考验罗宾逊的忍受的能耐，这个雷奇有一天就假装发怒，转头对这个年轻的罗宾逊咆哮说：“黑鬼就是黑鬼，永远改不了的。”罗宾逊就僵在那里，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讲这种话，他很伤心，又很诧异，速度握紧了拳头。接着雷奇又走过来，面带轻视，很用力的踢他的小腿，然后就这样结束了。这个年长的棒球队经理退后一步，两个人都沉默着瞪着对方。罗宾逊就说：“雷奇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个班德雷奇，这位世界闻名的道奇棒球队经理，他就丢下片刻之前的这个伪装，他脸上就露出了微笑，他把手轻轻的搭在这个年轻的这个罗宾逊的肩膀上，他问他说：“你想你熬得过这类的事吗？”罗宾逊说：“我能，只要我祷告。”他说：“我能，只要我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有一些事情你自己胜不过，或者呢你读到一些主的命令，你发现你自己没有能力遵守主的命令，那你应该做什么？去祷告，去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你能。罗宾逊说：“我能，只要我祷告。”你知道这个雷奇对于罗宾逊即将面对的困难预测的一点都不错，因为有他出席比赛就被取消了， 他被取消，然后运动场上有嘘声，观众把钢钉丢在球场上，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他，而且他们出去打球赛的时候，他被迫跟其他球员隔离啊，他们住高级的旅馆，可是他需要住在无聊又不舒服的廉价旅馆，所以好几个月这种孤单的痛苦，真的比任何一种痛苦都更难受。队友们就是把他摒除在他们的友谊圈之外，连他打出全垒打跑回本垒的时候，队友也不肯依照惯例跟他握手欢呼啊。可是这个罗宾逊他祷告到底，坚持到底，日后他跟雷奇两个人都被列入了棒球名人堂。而关心美国棒坛的人都知道，罗宾逊杰出的球技曾经使他在1947年赢得年度最佳球员的荣衔。可是他的球迷也渐渐了解，那是他的祷告在他身上产生了力量跟耐心，是他的祷告使他成为棒坛的巨星。好，所以你看罗宾逊谦卑下来，靠着祷告愿意承受屈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至终神真的高升他，他开启了体坛大门，为后代铺路。我们刚读的7-8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魔鬼，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告诉你，魔鬼最喜欢吞吃什么人？魔鬼最喜欢吞吃忧虑的人。遍地游行，他遍地游行，制造恐怖气氛、忧虑气氛啊！所以，如果人不谨守自己的心思，不警醒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呢，一直把那些忧虑的事放在心头，继续忧虑下去吧。不管你不久就会被魔鬼吞吃，连身体都会出问题的。美国一个传道人有一天就觉得胸口很疼痛哦，啊，他就打电话给教会长老，请他们过来为他祷告。好，长老为他祷告回去了，可他是觉得不对劲哈。后来他就决定请他太太把他带到亚拉奇瓦医院去啊。在医院里，他们给这个传道人一些甘油药片，而且注射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好，他就躺在病床上，之后的10天呢，让他做各种检查。最后，他们就跟传道人说，你胸口疼痛是因为你一条动脉阻塞了。简单来讲，就传道人得了心脏病。刚开始这个传道人没办法相信自己怎么会有心脏病，他觉得神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直是很尽心在为主做工，神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就需要躺在医院，根本没办法为主做工嘛。所以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有很多的时间在那里祷告默想，也有很多时间跟神讲话，也听神说话。然后在他脑中一直有个问题要问神，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结果主跟他讲话了，主跟他说，你生命里头有骄傲。他就很震惊，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觉得他怎么有骄傲，他从来没有想要高举自己，怎么有可能在生命里有骄傲。然后主就提醒他，彼得前书5:6，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一节经文他觉得读到这里目前都还好，可是之后神显明经文没有结束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在英文的钦定本圣经啊，这节经文，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升高后面这个标点符号，如果你去看中文的新标点和合本圣经是句点，可是英文不一样，英文是一个冒号。那你知道冒号的意思就是跟下一节有关系嘛？下一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你们要自卑是主的命令，但怎么自卑？冒号底下告诉你了。你怎么样谦卑自己？答案就是 把一切忧虑献给神，谢给神，把一切忧虑献给神，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够大了，能够依靠自己处理一切。好，传道人就想，对啊，我已经把好些忧虑啊，大部分的忧虑都交给神。但他想一想，当然也不是一切的事，他还是靠自己背负一堆忧虑跟担心。接下来主也提醒他看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他一看，哇，应当一无挂虑，这几句话跳了出来，应当一无挂虑，那要挂虑多少？95%，5%，不，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神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主的光照之下，他知道他自己是很努力在为神做工，但他心中仍然有一堆的挂虑跟重担，他真的缺少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他开始谦卑下来，向神悔改自己的骄傲，承认自己是在背重担，而这样做事实上就是在侵犯神的领域，对吧？神要做，可是你接过来自己要做。他开始明白，使每件事为圆满地完成是神的事情。他真的尽了本分之后，就祷告、祈求和感谢交给神，然后就要放手，要信任神，相信神会使之成就，完成一切。当然，他在住院期间有许多人都为他祷告。等到他要出院的时候，医生就跟他讲说：“现在你一切的检查都完全正常了。”这次住院让传道人学到一件事，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论面对什么压力，会有多少的工作侍奉，都应当一无挂虑，让神去处理所有的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所以忧虑是出自骄傲的肉体，侵犯了神的领域。荣教士讲得更干脆，他说忧虑就是犯罪，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爱我们，神顾念我们，所以神不要我们忧虑。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样讲，务要谨守警醒。这个谨守，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be sober， 要清醒一点，你头脑要清醒一点，要谨守，对魔鬼的工作要清醒，不要上当，也要警醒，警醒。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be vigilant and cautious at all times， 每时每刻要留意，要谨慎小心。所以你要留意魔鬼所设的忧虑火箭，你发现你心里面又开始忧虑了，立刻警醒的举起信心的藤牌、赞美的藤牌、感谢的藤牌，立刻举起信心的藤牌抵挡它，不要容让大小事情搅扰我们的心。所以在生活当中，你要学会随时随地祷告、感谢、赞美。你知道人如果不肯开口祷告、感谢、赞美抵挡忧虑，他的心当然就喜乐不起来，对不对？然后那个忧虑越积越多，就常常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然后他身上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弱，结果他就容易遭感染啊，又这个病又那个病。所以那些常常微笑、常常喜乐、积极正面的人，他的免疫功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达到神所预期的效果。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另一个翻译是这样的，愉快的心深具疗效，这个翻译的也不错，愉快的心深具疗效。而且现在的科学也一再验证这句话的真实性，就是你有一件健康的事你可以去做，常常笑，好不好？你现在跟隔壁的人笑一笑，虽然他看不见你的嘴巴，但他从你的眼睛就看得出笑意，对不对？在我们笑的时候会传递出一个讯息来联络全身，然后让你整个人很舒服畅快。 有科学研究指出，当我们笑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化学成分释放出来，啊，让整个人放松。所以你要下定决心，常常笑，凡事谢恩，多多赞美感谢神。在聚会的时候唱诗歌，你要开口唱，同声赞美，你要跟着大家一起来开口赞美神。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赞美，你就说哈利路亚。我想这句话全世界很多人都会讲，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上帝的意思。哎，这样就是在举起信心的藤牌，可以灭尽恶者所射的忧虑的火箭，或是那种负面心思的火箭。所以你一句有正能量的话，就可以得胜负面的情绪。你知道那个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他早年离开救世军以后，他申请要加入英国寻道会的服事。按着英国呢，当时这个寻道会的规则，如果你想要当寻道会的传道人，要经过两次考试。第一个考试是笔试，要测验这个候选人的圣经知识、神学的认识等等。你如果通过了这项资格考，可以获得传道师的资格，可以做一个 preacher。接下来就是要实际讲道的考试，要测验这个候选人讲道的能力。在1887年12月，摩根苦读了几个月的圣经还有神学方面的书，总算通过了第一关的笔试。可是你知道吗，在第二关的讲道测试，这个20世纪的解经王子竟然落选了。摩根知道自己落选以后，他就给父亲打了一个简短的电报，写 rejected， 被拒绝。然后他在日记当中写下一句话，他说一切似乎都那么黑暗，但是呢，父神知道一切。他父亲的回电很快就来了，他父亲说 rejected on earth, accepted in heaven， 在地被拒绝，在天被接受。哎呀，就这么一句话抵挡了 Campbell Morgan 里面那个黑暗的思想火箭。那这次的失败也使他后来知道，他的讲道恩赐真的是神给他的，他不能有所夸口啊。还有跟他讲到落选这件事有关的，还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啊，就是当时判他讲道不及格的一个主审官，后来发现原来他这么会讲道，刻意呢把他从乡下的鲁吉利教会介绍到这个都市伯明翰的公理会。可是这些外面的服事的变迁对摩根而言已经无关紧要，对不对？就要紧的是他当时里面得胜，以后里面要继续得胜。所以当忧虑沮丧来袭的时候，务要谨守警醒，一定不要让这个如同吼叫狮子的魔鬼借机吞噬了我们里面的荣光。所以我们要起来，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那些忧虑沮丧，做一个得胜者。彼得前书5章10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哎呀，神那么爱我们，呼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圣灵提升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灵里头就已经看见神这个永远的荣耀，在地上我们就已经预尝了，在地上我们就在圣灵里可以先得着这个神荣耀的同在。虽然在地上有苦难，不过这个苦难是暂时的，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件事。有个森林，大雨过后，那个林子里会散发出一股幽香，会吸引许多的小动物。这股特殊的香气是从哪里来的？小动物们就循着这股香气前行，最后发现这个香气呢是来自一棵老楠树，楠树身上的丑陋伤疤，丑陋的肉疤。小动物就不解地问说，楠树爷爷，你这可怕的伤口怎么不臭反香呢？ 这个南树爷爷听了就说，你们看我这个伤疤很丑陋，可是我看它是我生命的冠冕。南树爷爷就说起自己的故事，百年前这个南树经过多年奋斗，终于成为森林中傲视群雄的佼佼者。他长得那么高大，不幸惨遭雷劈，性命垂危。可是大难不死的南树，他不甘就此被击倒，开始分泌大量的汁液，把伤口紧紧的包裹。年复一年，雷劈的旧伤已经被层层树枝覆盖。这个重获新生命的南树，他的身形变得很鬼怪奇绝啊！这个伤口经过岁月的锤炼，如今却能发出奇特的香味，奇妙的香味来。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在地上我们会经历熬炼，在这个熬炼的时候，神有机会要做完全之功在我们身上。在这些熬炼中，神要亲自成全我们。你知道成全这个希腊字 katartizo 意思是联合、固结、修整、修补，补往就是这个字。所以神借着苦难，他会赐下诸般的恩典来跟我们联合，他要修整我们的人格，修补我们灵魂体的破洞，使我们成为完全人，与神完全联合。神也要亲自坚固我们。坚固这个希腊字 sterizo 意思就是使它像花岗岩一般的坚硬。所以一个人经过苦难，靠着神的恩典，他可以成为一个坚固的人。可是那些没有经过苦难历练的人，他会像温室的树木，突然会倒下的。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一个沙漠的温室，这个占地三英亩的玻璃圆顶温室呢很大，可是没有风。其中所种植的树木呢，生长速度比在一般环境中生长的树木的速度，它生长的速度更快。可是呢，后来那些树木都突然一一的倒下来了。所以研究人员最终就得出一个结论，树木要经历强风，一定要经历强风啊、暴雨这些，它才能够长得更加的茁壮，要不然就像温室的树木，吼一下就倒了。你看门徒也让他的门，耶稣也让他的门徒经历狂风暴雨，对不对？为了要坚固他们的信心。这些本来是渔夫们的门徒，在黑夜里越过熟悉的水域，哇，忽然起了狂风大浪，所以连这些老练的渔夫都招架不住，狂风巨浪拍打着船身，可是主耶稣却疲累安稳的在船尾睡着了。门徒很害怕，就去叫醒耶稣说，老师，我们都快没命了，你还不顾我们吗？结果耶稣起来吩咐风海都窒息吧，而且问门徒为什么没有信心。你知道如果不是这阵狂风刮起，门徒永远都不会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他们更认识耶稣是谁，风和海都听命于这位造物主。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人生的风暴都是经过造物主的允许而临到我们的，为了要叫我们更认识这位造物主，他的恩典，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所以每一天就是仰望他，求告他，等候他，让他用诸般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凡是让我们惊恐的事，都催逼我们到神面前更多认识神。我们知道万事都会改变的，可是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所以这位永不改变的神呼召我们来追求那永恒不变的事物，就是追求他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地上我们可以更多被他荣耀的同在占有， 让他这个荣耀的全能来坚固我们，成全我们，而且赐力量给我们。赐力量的希腊字意思就是加添力量，所以在苦难当中他一定会加力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越多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我们灵里头会越刚强。神就是借着他荣耀的同在加添力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飞越人生的风暴，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翱翔于荣耀晴朗的高空。基督徒在今生所达到的一个最高的属灵的地步，并不会使他们满足于现况或者减少他们的渴慕。你越多看见神的荣耀，这个荣耀会吸引你更往天而行。使徒保罗说，我们都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神呼召我们做完全人，我们在今生，如果我们越多拥有神的恩典，我们在神的光中会看见自己还不完美的光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样式还有差距，我们就觉得我还需要神诸般的恩典，我还需要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直到我进入那永远的荣耀。我们会看见一切有生命的活物，当他们处在那个不成熟的境况，还有正在生长的阶段的时候，他们很自然会努力生长的。和他们越健康，他们一样越努力在生长。所以基督徒如果有越多的属灵看见，他就越热切地追求神，越多的要向神支取这个诸般的恩典，免得晚节不保，要小心。而且他们越火热地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他们要真真实实丰丰富富地得着神荣耀的同在。所以我们里面继续持守这个荣耀的盼望，神呼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得着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我们在今生，我们要继续忠心地追求主到底，好好的参加聚会，好好的追求，而且要顺服主到底，在生活当中好好地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也要服侍主到底，为主而活到底，得胜到底，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90首，颂赞诗选190首，主同在的荣耀。这首诗歌的作者是 Oscar Smith， 大概是快150年前出生的人物，是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的创立的牧师。那个教会以做宣教闻名于世，他们曾经是世界上以单一的地方教会做宣教的工作做得最好最多的一个教会。记得大概是1991年吧，差不多那个时候，台北的教会曾经请他的儿子，那时候他已经过世了，请他儿子来给我们讲宣教的事情哈。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人他写过一首诗歌，有时候我们唱，叫做《耶稣一来》，听过吗？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最后一句话我很喜欢，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就他来而且留下来，一切就都要改变。可是以前我没有想到他也会写现在我们要唱的这首诗歌，可是这个帮助我们想到，我想一个很认真要服侍宣教的人，他生命仍然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内涵根基，就是看重神的同在。同样的，当我们看重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变成一个像这样的人，更活热服侍的人。我自己曾经借着他的书，我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思想明白，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信是什么意思，借着他的书也许你记得，有时候我讲一个例子，他一个人在尼加拉大瀑布上走钢索的故事，来诠释信心是一种真实的尾声。因为他的教会多伦多离尼加拉瀑布才差不多2个小时车程，他拿那个当例子。我借着他这些教导让我知道信心是一种意志的维生。我们都不需要讲一句话说我很难相信我没有信心，因为信心不是这样的，信心是你的一个决定，你就是要信，你要委身投身在主里面，望向神，那就是信心。我借着这位弟兄得到一些这样的祝福，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还有一点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您没有急着回去的话，颂赞诗篇190首，我们3节都各唱2遍好吗？来，
我属他一 恩赐大应，那愿与我同行，那与我同在的荣耀之道永远属于我。感恩他同在的荣耀，感恩他美丽的圣约，我与那恩赐到永远，一切都是如恩典。
请坐。
见过他曾认识他，因他愿与我同行，他与我同在的荣耀之道永远属于我。看那他同在的荣耀，看那他美丽圣言，我属他一直到永远。